父虽然死了，他们能说出以前做什么事情吗？
小朋友意思就是说，父神他活着的时候，他做过什么事情吗？小朋友意思是这样吗？就是父活着的时候，父神曾经做过什么事情？
父神不做什么事情哦。每一个早上，先帮我们做弥撒，弥撒完以后才吃早餐，早餐以后，他就是每一个路都有去看小朋友，就是这样，然后有帮我们，提醒我们怎么照顾孩子，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其他的工作就是帮我们抹罐。因为没有人帮我们抹罐，小朋友怎么活着，我们怎么活着，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
谢谢。父神父的精神有哪些令你们很敬佩？
因为父神父他来台湾已经一二十年了哈，他看到有一些身心障碍的。都在家里受不到很良好的照顾，因为家里有一些家庭的话，他们是一些，家庭是什么？就是比较低收入户啦，或是说家长对他们的照顾比较没有那么周到的，所以普神户他们就把那个精神放在我们教养院里面，让那些残障者能够到我们教养院受我们的照顾，这样子。
谢谢。请问院生的饭里面呢有加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加那个东西？
院生里面呢？
的饭，院生的饭。
碗。
里面有加什么东西？
里面有菜，有鱼，有肉，有蛋，都有他们的。他们的餐都是很丰富。
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
用加这些东西？
加了啊，
因为他不会吃，有的会嚼，有的不会，有的自己不会嚼菜，自己会出菜。
那为什么我看你们饭里面都有加那个药丸？为什么要加那个药丸？
药啊。药他们的有的是会抽筋，有的是筋比较松紧，所以吃药给他们筋比较会软。
好，谢谢。请问院生们吃的饭或什么软软的？
啊，软软的，软软的，因为他们哈、吞的不方便，然后才要软软给他们吃。
这样他们。可不可以吃硬的东西？
硬硬的，硬硬的，有的也硬硬，有的也是软软的，这样子。
谢谢。
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正常人不一样啊。他们的有时候吞下去哦，这个里面有一点跟我们不同的事情。这里他，你好像你在住在哪里？
谢谢。如果院生跌倒了该怎么办？
院生跌倒啊，他要看他怎么跌倒，因为一般的话有的是像过动的，过动他会过动的话这边没有，就是是有啦，可是他现在没有，他今天的情况比较稳定，一楼有那种过动的，或是说会跑会跳会跌倒的，这边没有。那会跑会跳的话，那一种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他的安全，就是让他在一个小空间，他们走、跳这样就好。你说空间太大的话，他会跑来跑去啊，就比较危险这样子。那一般的话都是抽筋的时候跌倒的， 他很少说跑来跑去或是怎么样子跌倒。
那他们有没有在练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什么障碍物啊？啊，发生一些事情？
这种情况很少，因为大部分的话都是我们要工作人员要跟在旁边看紧。对对对，那大部分都是说我们很忙啊，或是怎么样，他跌倒了才会受伤。对对对。
好，那谢谢。请问如果院生哭了怎么办？
哭了就要想办法让其子，比如说拿玩具跟他玩啊，还是说就是带他去散步这样子啊，制止他不要哭这样。可是你要看什么情形，哭的是什么情形，是伤口的痛，还是说一般他这样子坐下会吵吵闹闹的这样，就像那个姐姐那个小平有没有，他的习惯性就是这样，快快快快快走这样子，这样可以吗？
你们是怎么？
请问你们是怎么帮院童洗澡按摩？
哦，洗澡按摩，洗澡按摩的话，我们是有规定。早上洗澡或是睡醒，下午睡醒洗澡，然后看各层楼怎么分配。那如果洗澡的话，洗澡我比较少参与他们在洗澡呢，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不是很好。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你应该要去问各层楼的消保员或是保姆，问他们会比较清楚，因为实际上我是没有在参与他们洗澡那个工作。对对对，我以前是有待过，但是最近又重新再换过时间，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那你们问的问题要根据你们的这个问题。
你在圣心帮忙，你很快乐吗？
我很快乐啊，因为我从事的工作都是跟小朋友有关系，然后我去念的课程也是跟这些也有关系，所以我很快乐。
那你做这些快乐，你觉得你在这里帮忙会不会有什么发生不好的事？
在这里发生不好的事，就顶多是你在教学上没有人支持你，没有人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那种失落感，不是很高兴。但是其他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其实在这边算不错啦，比较少有不好的。那你还要问什么？
那你刚开始知道你要来这边工作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情是怎样的？
请问你喜欢您的工作吗？
我现在目前服务4年多，快5年了哈。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跟小孩子的接触，刚进来会觉得说哦，怎么有这样的孩子，觉得很可怜啊，我们会掉眼泪。但是真的进来服务这些孩子以后，会觉得说这些孩子也是很可爱呀。他不只是说觉得说需要我们去可怜他，他们也是可以让他们说有他们自己的尊严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边服务这些孩子的话哈，我觉得很高兴，而且也觉得说我们有这个机会，他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服务他，我们觉得说我们很高兴，不只是说用可怜的眼光看他们，我们也是要说觉得说这些孩子他有他的生存的权利，所以我们要觉得也是要很珍惜这份工作啦，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帮助人家总比人家帮助我们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很快乐，很高兴有这份工作。
那你觉得为圣心会有贡献吗？
我希望说对他们有贡献啊，当然我们想说可以尽我们的力量，像那个神父他的一些心愿的话，他希望说可以成立那个成人仲裁养护中心，为这些孩子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照顾他们，像我们这边一般的教养院的话，他收容的年龄的话差不多在50岁， 那五十岁以后他们要去哪里呢？因为他是一个重产的孩子，你去一般的老人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些孩子，所以想说我们一我们可以说有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帮助他们，可以以后让他们有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可以居住。
好，谢谢。你平常在那个圣心帮忙，那你觉得你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比较高兴的事？
哦，比较高兴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孩子哈，你看他，我们给他的一些训练的话哈，可能要很长的时间你才会发觉说他有一点点的进步，不像我们一般正常的小孩子，他的发展程度会比较快一点。我们这边的孩子发展程度比较慢，而且很难看出说哪边有进步。但是有从一次的经验中哦，我觉得说很高兴，就是我们平常有一些孩子可以叫行动能力比较好一点的啊，我们把他带到地下室，我们平常用餐的地方，带他们去那边用餐。那有一次我带孩子要下去地下室的时候，那我们是如果是我们两个是同侪，我们是同学的话，那我这经常的一些模式里面，他就已经学习到说我们要去用餐，那我们的成员里面还有谁，他就站起来以后，那个孩子坐在那边，他就赶快要去拉那个孩子，就好像感觉上我们是一起下去，但是他没有下去，他不会去要他下去。但是在这个经验中，我觉得说，其实孩子进步很慢，但是每次都只有一点点，但是他还有那个机会，还有那个成长空间，他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让他们一点点进步，我们就会觉得很高兴。虽然慢了一点，但是觉得说没关系，有机会可以再成长。对，
那他有没有都没有再进步的？
也是有一些孩子一直在退步。对，有的一些是比较退化了，会一直觉得明显说他有一点点在退步，不是说每个孩子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会有的会进步，有的是也是会稍微退步一点，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安排一些活动给他们，能让他们进步，这样。
哦，好，那谢谢。
是谁要帮院童奥？按摩。
那我问你，你在四星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没有，在这边工作，因为每个同仁都彼此互相尊重，然后，都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问题，这样子，对。
那你有没有在工作上面啊，就是做些事啊，都一直做不完的，就是
做些事都一直做不完的事啊？如果收据多的时候，哈，会打很久，但是最后还是会打完。对，
就是说你在这个工作上面没有什么挫折，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目前没有，哎，对。
那有没有比较快乐的事？
快乐的事，每天来上班就是很快乐的事，因为可以跟院生，有时候会去看他们啊，跟他们讲话这样子。
那我问你，你来这里多久了？
我来这里多久？我来这里差不多7个月而已。对，我是那个新进员工。哎，对。
哦，好，那谢谢。
请问工作人员是如何帮院生洗澡？
洗澡在圣心家园是一个大工程哦，有点看，有一些身体都比我们比院长还重的，有70-80公斤的，大部分都是。比较重的就是两个妈妈帮他们带到洗澡床，然后再帮他们洗澡。洗澡就好像你们如果去看妈妈帮宝贝洗澡一样，这样帮他们洗澡。因为每个小朋友都没办法洗澡，所以就是好，你们如果想象中说啊，妈妈帮宝贝洗澡那个动作，在这边是每天都要帮他们洗澡。
谢谢。
请问你们是怎么帮院童洗澡按摩？
帮小朋友洗澡按摩，就是刚才讲的，洗澡就好像你妈妈跟宝贝这样，你们的 baby 洗澡一样哦。
按摩，因为按摩跟复健在身心健康是很重要哈、哦。我们的小朋友大部分都是脑性麻痹的，你们知道，脑性麻痹就是脑部没办法控制肢体，哦，所以说在按摩的过程中，就说你看有很多，而且是刚进来的院生是最严重的，已经手部都僵硬了，你要怎么去做？就是慢慢帮他按摩，以前很僵硬，慢慢按摩，慢按，让他有柔软度以后，才能够去复健。啊，他们按摩，有的时候你看躺了，我们小朋友如果感冒生病的话，一个月就已经受不了。他们是长期性躺在床铺上的，所以说按摩在家人是很重要一个课题，一定要经常帮他们按摩。那按摩的时候就是看他们的需要。有一些是肢体的，也是背部的。啊，你们看身心这样的小朋友，一百床都没有生日疮，没有长日疮哦。这在老人机构是很多，这个是所以说他们在照顾他们是很无微不至的。
那我请问你一下，我在这些院生里面有哪些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其实身心教养院里面，你到外面去看，要看到像身心教养这么严重的小朋友真的是不多，大部分很多都是申请是这样，但是里面100位可能只有10位、5位是换本摆在那边给人家看的，比较严重的，其他是不会。但是身心教养里面就是100%都是很严重的，像有机会走路，其实他不是来就会走路，是在身心健康复健以后能够走路的，啊，复健里面这些孩子的严重性，哦，我们里面有70%是中低收入户，有40%是已经离婚的，爸爸妈妈照顾这个宝贝已经离婚的，所以你说他严重不严重，要分两种来讲，一种是肢体上的严重性的，哦，这你看得到，另外一种是内心的严重的，哦，比如说他真的很无奈，70%是中低收入户，有40个是已经照顾这个孩子已经离婚的。但是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后面这一段，身心健康跟人家不一样的是后面这一段，你的肢体功能残障那我们都可以照顾，但是一般的机构他就考虑到你有家庭已经离婚的，这个孩子有离婚的，你的家庭这么穷，大部分的机构就不想收容，因为变成以后是一种后遗症，一种包袱。但是身心健康就不是，因为神父刚创办身心教养，就是要解决家庭问题才创设教养院，这就是我讲的有两种的病，严重不严重，哦，你看很多严重的家庭，但是就是孩子比较严重的，但是有钱，很多机构就是要，所以身心教养的结构就不要。你们想嘛，像我们鼎六国小的家长会长一定是啊议员啊，还是代表，身心教养的家长会是没人要当的，因为一个比一个穷，我那有70个里面就是已经贫穷了，你怎么样怎么帮忙，没办法，哦，这是身心健康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最好比人家好的地方。
思维上另外一个问题，
哦，过去会有这些想法，但是我们在筛选的时候，哦，可能就是不会以这种去考量，我们筛选的是比如说你重度及重度到教院来以后，我们看的是社工也去访查，真的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一定会去考量。比如说你躺着跟躺着，你的重度你的程度是一样重，但是如果你的家庭背景真的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会优先去收容。但是你讲的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有很多还是有在外面，像读了博士也会把父母亲带到养老院就丢掉，也是有。所以我们觉得说像我们鼎六国小这样开始就是教育，社会教育这是很重要很棒的，我知道鼎六国小已经来了3次了，不简单，这个孩子以后是有希望的，因为现在很多社会教育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只是读书到底读什么书不晓得，哦，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讲的是人性的弱点有，但是其他的机构一定有，但是有的这些比较棘手的，我想很多机构是不要收，不会去收容，除非公家机构会去收容。那身心教养收容的，我们不是以这面去考量，我们是以他的家庭真的需要。啊，比如说40几位为什么会离婚？不是到教养院才会离婚， 就是已经离婚了，父母亲已经无奈了，还有爸爸妈妈也都是残障的，我们这些会考量，像前艺人二楼艺人二楼的艺人，他是几个月前才来，我们收容的他的条件是，他功能很好，不需要我们这边，但是妈妈已经离婚，爸爸也是残障，啊，只剩下阿妈在照顾，谁照顾他？哦，如果我们把他收容过来，他还是政府去补助，爸爸可能不会忧心，哦，阿妈也不会那么辛苦，所以我们就考量到他家庭的背景，我们去收容。
收容过来。
哦，我们收容的刚开始是以6岁到50岁，但是现在就是发觉到，哦，我们现在下面人们要帮助圣心家人，就是从1月到今年的3月，哦，他就是在会帮圣心家人募款的，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台的故事哈，就是因为我们里面太多了，说到50岁的时候要退回，你看父母70岁了，怎么去照顾他？还有一些小台就是这样，妈妈中风了。他舍不得离开，住在家务病房好久。我们前任的院长高修女，他就去看探视他，然后跟他讲说：“你放心把小台交给我，安心养病。”妈妈流眼泪了，隔两天就去世了。因为有一个内心里面有一个不舍，他不舍，他舍不得小台50几岁怎么办？但是我们给他承诺了，所以普生在100岁生日，他就是。他什么都不要，他是要成立成人重产养护中心，就是让他这些照顾到他去世。当然，对我们来讲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愿意去做，因为一个外国神父100岁了都在关心我们这些小朋友。我们都讲小朋友，即使50几岁都年纪比我大，为什么要关心？更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小朋友以后好好用功读书，长大了当了总统还是副总统，记得去关心这些弱势小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有福气，可以再顶六国小，哦，所以有的时候圣心家人就是说这样，啊，你们去 7-Eleven， 当然到台北不是捐给家养院哦，是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县市是捐给家养院，哦，你们去的话有零用钱，1块钱也可以投，可以帮忙，因为他们到每个月的月底，1月月底就会交给到家圣心家人们开正式收据给他，哎，
他们家增加调查。
我们的孩子进来不简单哦，真的是不简单。我们会去增加调查。我们讲的，我们有一个小组哦，医疗评估小组，有医生、有修女、有社工，也有教保老师，他们来评估了这个孩子。第一个，哎，他是重度、极重度、多重障碍，符合我们收容了。来这边躺着跟站着，躺着我们就淘汰了。因为神父讲这个其他机构要，因为你们可能比较不清楚的是。重度、极重度、多重障碍，政府的补助是1个月18,995，但是比较价比较大，刚好变成你有一一万八千九百九十五块。所以说站着跟躺着，人家就要站着，一样补助嘛，我就带去了，就可以跑可以跳，就不要躺着。这些小朋友纸尿裤、上厕所什么尿尿都不会，老师要去处理，所以成本很高。哦，所以说我们收容的就是你站着躺着，我们先躺着，我们优先的。如果你躺着跟躺着，但是我们会去家庭访问，从县市政府就有一些资料给我们，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个案，因为很多要进来一个位置的话，很多人都要排队进来，我们会去检视。我们不是说啊你是谁的代表的孩子我们要，那个是不会要。
县市是也是卡在什么地方？因为我本身是看到一个社会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像我住的是山上那个属于乡下的地方，那当然是聪明的人。我姐是说，你比较聪明，比较有那个的话，你知道，比方说我知道是有圣心教养，
也不知道，
我就有
来到这里。
像如果说我是遇到我是低收入，我就知道去申请。可是社会很多角落也知道说，很多低收入是根本是三餐都不去，就像你说，有的住在垃圾堆干什么？那些人他本来就不会，也不会去说我来申请干什么。那我们的社工是不是也走出去说，我甚至去调查说，哎，哪个点，他们完全都不会。包括你说我要来申请，我不要写申请书干什么？
不会，
那些人都不会啊。因为他们今天为什么会穷？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会才会穷。如果今天他们有一点点能力的话，我相信社会角落也不会那么穷的人。那是不是说你们这方面的宣导是不是说有针对？在社会角落上完全都不会不懂的人， 往这方面去走，还是说其实只是等待说，哎，包括社会局干什么呢？去资料给你，你再来做一个筛选。
所以说现在我感觉到这是我们比较痛苦的地方，而且对政府比较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他很多补助款不是针对你的需要，有的时候是迎合，所以补助很多了，哦，像我们圣心家我们要一块土地他就不给你，为什么？他说哎，依法办理，但是有心人想要去做的时候不一定你就可以做，圣心家自己卡在这边，我们发觉到很多问题，但是我们毕竟有限，因为我们不是很对外宣传很多，像很多基金会啊，他们很有钱的。但是我在今年我就提出行政专业、社工专业、教保专业，我们就希望说我们的社工能够走出去，了解到更多需要，因为真的实在很多。因为像我们孩子，你可能不晓得，我们的个案里面大部分都是有一些报道了以后转接到我们这边来的，甚至是以前神父去把他接过来的。因为我们也不晓得，我们也不晓得去提供。讲一下，你的传递干事干部负责，这个去关心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
啊，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圣心教能够去改变的。我们只能说，在有限里面觉得很需要的，我们来帮助他。我们不会说你有特权就会进来。讲一下，你有特权进来，圣心教不会收。所以我们的背景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我讲实话，我五年前来的时候，我跟普生人讲话，这要转型。不然怎么会关？因为这里面70%是中低收入户嘛，你家长根本都无卵用。
就是因为我出去看一下，我们现在为什么安阳院怎么一大堆，然后我这隐隐约真的可以听到负责人讲说，现在工作很难找，做什么最好就是开这种安阳院。为什么？一半以上政府在补助，你如果说我这一个已经没有弃养的，包括弃养的啦，你报社会局去报一下。好，社会局就会帮你处理，每个月给你什么经费，然后政府又每年给你什么经费，那什么最好赚钱就是开安养院，所以你可以看看年年利利安养院一家一家出来。
所以
我觉得说到底社会上你觉得蛮痛心的。
所以你们如果说问一个敏感问题，说院长，你觉得说办这些社会福利的人都是有爱心吗？我不敢跟你讲，我在教养院这边最近的话，很多人也说啊，院长，我们帮你募款，我给你抽口鼻血。你们看圣心教案只有一个划拨账号，我们不会去说挨家挨户去要钱，我们不会，我就是做了好，你们在参观了干嘛认同你才来帮忙，所以圣心教案里面有4-5千个是100-100在帮忙，这是长期性，
这是出去募款，然后这500块要抽多少，
所以
让我感觉说真的是蛮痛心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圣心教案 要跟人家不一样的是，我们做的跟人不同的工，我们就是一个单一。我院长没有划拨账号都没有，就是一个圣心教案而已。为什么？就是给这些品牌，要让人家吹口出来，让人家感觉到你圣心教案不一样。还有你做这，有的熟悉是练财嘛，有啊，有的新民请的嘛是去募款啊，募款比你较
要让孩子知道说哦，你如果今他们今天来做这一项的工作，是让孩子说哦。不要让他们感觉说他们的爱心有没有？
对，
一直是在
被欺骗的，
被欺骗的。那为什么？他们，我相信孩子他们也会防护我们啊，在家庭上一定会碰到。像如果我一个暑假2个月在家，我每天都可以碰到有人来敲门，
对，
干什么要付款，干什么干什么。
所以包括很多人要捐款，我都会，如果我接到的我的员工，我会教育他们，请他们来看。你不要盲目的看到啊，这个好可怜。我跟你讲。像有很多个案是报了以后20万已经够了，他拿了50-60万他还不满足，还会去抗议的，也是有。所以你们问我说，院长，很多社福机构都是有爱心，我不敢跟你讲。那、啊、你说啊，院长那个众生教养院到底好不好？我不敢讲，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身历其境，你不晓得他的痛苦，所以我们不讲的。但我们强调的是，你来认识教养院觉得好，你可以去帮忙。如果你觉得哎他真的有问题，你就不要去帮忙。有的时候。爱心不要被浪费，不要被利用，这是虽然我是做一定方法做爱心关机，但是我觉得我们绝不是这样做。那圣经教你们看，我们不会说我们。
所以要让孩子一次一次的看，也就是让你真的说了解，真的了解以后，
这是重要。
去行动，因为这是一辈子的事，不是这一天的事。
所以我刚才跟前面的小朋友说，都很幸福。为什么很幸福？你看我们孩子很多过程中感冒发烧造成的很多。啊、他们这么漂亮，这么可爱，哎，
随时都要，我比较教育的是感恩珍惜。但是有的时候学校我讲的话我很不认同，有些学校真的是发生孩子跳楼自杀、割腕自杀，一大堆会来看，就不会像顶六国小变成经常性要来让孩子去学习，这是跟外面差异很大。每当你看，如果有一个院生有一个孩子哦割腕自杀、跳楼自杀以后，他们就觉得说哎要来关心圣心家，那是不对。我们要的是日常培养小孩子就有这种爱心、有这种心，让他感觉到哎我们真的很幸福。那很多家庭可能比较贫穷，但贫穷不表示不好，贫穷中他要怎么去学习，然后去比较了以后，哎我真的还蛮不错的。我们可能过程中觉得很不好，妈妈不好啊，这妈妈长得比人家不漂亮，那我长得不漂亮，你来看看他们，你们又比较漂亮。他们都连一口气，他们都还要生存，更何况小朋友，我觉得是经常要去教育。真的，你看以前台南女中一个跳楼自杀，哦，那我们这边好像是朝圣团，那有什么意义啊？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没有。
而且我感觉到是教育悲哀呢。有的时候我不应该批评，但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社会就能够走出去，你学校愿意提供我们去跟你们分享，我们就分享；啊，你不要我们就不算了。对方来跟我们讲可以，哦，这是
他们是实际的在做，真的实际在做，不是为了说，在做这两位老师不是为了。